现在时刻18点整，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.1兆赫。
永远陪伴的好朋友，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.1，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。正声台北调频台，
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正声。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，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。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，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，下午6点重播。
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，
理财最怕人云亦云，道听途说。
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。
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，成为理财大赢家？
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。
古人说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听名牌不如读好书，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。钱进黄金屋，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，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。又到了礼拜四，我们前进黄金屋的单元，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，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我人生中的大贵人，如果没有他的话呢，现在大家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他我进入了广播界，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主持这个节目一主持就超过10年，这是我人生最长的一份工作了。来欢迎我的贵人夏云芬夏姐。
嗨姐夫好，大家好，姐夫真的做得很好。
哎呦
你的粉丝粉条好多
啊，不要这么说的，跟你比还是这个有差距的啦，真的你是我的大恩人齁，当初我都没有想到我可以做那么久的广播节目。
我觉得你那时候就已经很常上电视，你就已经很会讲了好不好？
没
有，那就是有画面跟没画面而已啊。
你自己知道当主持人跟当来宾其实完全不一样的。
对耶，对耶，
是不是？
对呀。不过你看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先从来宾当起啊，然后再当一个好的主持人。可是有一些人就会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
是，
就会自己很爱讲。
我只能说，我从你身上学上很多，所以呢，能够接这个节目，电台也不嫌弃，就让我一主持就主持了10几年。
那一定是你做得很好啊！
感谢你啦，好，来，这个贵人呢，最近出书了哈，书名就叫做《夏韵芬乐享人生提案》哈，现在讲讲看为什么想出这本书？这书名就让人家觉得，你是不是对你的人生非常满意，才开始要来分享你的人生给大家知道呢？
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是出版社跟我提案，前面好像一行字你没念到，要迎向 AI 时代的全龄理财建议。
你把我的梗破掉了，待会才要讲。好，没关系，一起讲。迎向 AI 时代的全龄理财建议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，他们碰到很多有年纪的人了，那碰到 AI 的时候都会很害怕，就是说，不要管了，反正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我也不用学了，我也不用怎么样了。所以他们就跟我说，谈一谈你对 AI 的接受的一个过程。我也是说，我是要从那个认识他、接纳他，然后放下他。
我们都是小白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很害怕。所以你看，我书上其实有提到，我连去那个麦当劳点餐，我都怕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
你是这样的人哦。我看书才知道，觉得说，你不是这个看起来蛮大胆的，怎么好像做起事来好像蹑手蹑脚的？
我怕被人家笑。
是不是年纪大了就越？脸皮越薄
对，还会因为说那个点菜，还会说阿姨你会吗？我是阿姨嘛。
听到这称呼就心里的火就上来了哈。所以这本书原本我看这个书名嘛，也说是全龄理财。我相信找你出书的人，很多人想听你的理财分享。可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，我自己觉得理财的部分，当然你写的这个驾轻就熟，可是非理财的部分，我觉得才是这本书的重点。
你会这样认为啊？
可能我们年纪大，一直在。 强调年纪，夏姐还是很年轻的啦。
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理财跟人生啊的一个生活跟生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。
嗯、没错。
然后我在过去我的著作当中，我的编辑很棒，我的编辑就跟我说，夏姐，他说我看你所有的书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有把一些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分享。
嗯，
所以这个书很像是那种很真实的跟我说话，而不是有人会说一套然后一套。
而且你的书名叫乐享人生提案，这个提案就不只是关于钱财的提案、啊
哦、
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我们的生活啊，然后还有甚至职场，其实都有很多情况要去面对。你在这书里面其实也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不过你刚才也讲，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希望分享这些经验给大家哈、
嗯，
那我这边也要恭喜你哈，你的身份升等了，对，
你很过分了，你很过分、
哎，过分什么？你自己都在书里面写了，恭喜你当阿嬷了、
哎，要看书的人才会知道，你也没有我的书都不能知道。
那买了书就知道你为什么？哎，这个你的孙子孙女带给你那么多乐趣啊、
哎！
来讲一下身份升等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
其实坦白讲啊，就是说如果有看过我过去的书，我都会说，哎呀，以后啊，这个千万不要帮你的孩子带孙子。好、
你来我节目就讲过这句话，
哎、对对对，我说千万不要，然后不要给他们钱，你记不记得我讲过？
所以我看到你现在的情况，其实我心里噗嗤笑了起来。
哎，对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跟你一样啊，那时候我就说绝对不可以，因为要善待自己啊，你可以不要、你可以为你的孩子付出，可是不要再为下一代付出了哈。
是，
所以的确我自己也在书当中啊，自曝其短，也把我这一段反省的过程或者是
反省有那么严重吗？
所以我才讲乐享人生啊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当然你要财富自由，第二个时间自主，也就是说你要带孙子或孙女的话，你的时间还是要自主的，也就是说我可以带我就尽量帮忙，
是，
但我如果不能带的，我就告诉你，哎，我没有办法。
那请问一下，你带孙子孙女是自愿的呢，还是儿子媳妇求你带呢？
我跟你讲哦，我那时候以为说，哎，我又奉献了，我又付出了。有一天我儿子竟然跟我讲，他说，妈，我告诉你哦，是因为你喜欢小孩，我才带回来给你玩的。
哎呦，讲的好像这个，
对，他说
是因为你才有这个小孩的感觉。
对，然后他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带啊。
哦，
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玩，我就带回来给你带。他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这样就可以不用赚钱哦，你还是要努力去赚钱哦。
哎，我觉得有点以退为进的感觉，没有。哎，不过真正带小孩跟你想象中有没有差别呢？带自己的小孩跟带孙子孙女，
哎，我觉得其实差很多。哎，我心态上就差。我其实以前我当妈的时候，其实我当然觉得职业妇女很辛苦，工作啦、职场这样两头烧，我会觉得好累啊。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怨呐、抱怨呐、当然不会出在孩子身上，可能就会抱怨自己啊，怎么这么辛苦的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带孙子孙女啊，这无比的愉快啊，我一点都不会抱怨、
那儿子会不会跟你抱怨？怎么你对他们比对我好了？
我儿子跟我说：“妈，你不要把他宠坏了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你要教，你带回家教，我就是来宠他的。你看，我这种是任性的阿嬷。”
哎，是现在孙子孙女。哎，这个比较黏阿嬷咯。
哦，会啊，会啊。
真的、
因为我会觉得说，其实、孩子相处，我从以前大孩子我就会知道了。有人讲说，哦，重质不重量，重量不重质，就是说，哎，你还是要就是花时间啦。其实我觉得质跟量都要重。
我是带小孩啊，但书里面的道理写清楚，但实际带起来跟书里面写的、基本上还是差很多就对了，对不
对？
对，
我觉得以前育儿的时候就跟我们说、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重质不重量，没有，其实你要花时间。
而且时代不一样，我觉得以前带小孩跟现在带小孩，其实很多方式、或者说，带小孩的一些想法，可能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
哦，会啊，
对对，
所以我觉得也要开始接受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继父，你一定不知道。
我还没有当阿公，
对，你赶快当好吧。
不要诅咒我。
你知不知道现在喂小孩，就是小 baby 啊，不可以喝水，你知不知道？
什么叫不可以喝水？
一滴水都不可以喝，他只可以喝奶。哎，你看。以前我们都会给小孩喝水，对不对？
对，
我说的是 baby 啊，就是那
刚出生
啊，到六个月、八个月都不能喝水。
这什么概念啊？不懂。
水会中毒。
什么跟什么、
我不信你问那个你的听众朋友。
哎，我们以前不是也就是喝水喝大的吗？
不是不是，就是要给他喝完奶之后，是不是给他漱漱口，再一点点水？
是啊是啊，
不行，会水中毒。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喂完奶，
这种事，
对，我喂完奶之后，我就放一点那个温水喂。妈，你不可以！我说喂一点水啊，口啊。
哎，这样会不会觉得小孩太紧张了？
哦，会。后来我问了医生，医生说你不可以这样做。
真的、
他说就那医生告诉我，他说育儿观念的改变跟进步，其实对孩子是好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去欣然接受。
所以我们的观念随着时代改变，
对对对，
我们还是要跟年轻人看齐就是了。
对
啊，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孩哦，刚刚为什么一直讲说孙子孙女，但会觉得这样子就带两个小孩。 哎，这个夏姐很幸运是龙凤胎，对不对？
呀、
哎、
呀、
啊、
呀，
真的非常幸福哈。那其实呢，从这边讲起啊，也是因为我看这本书，我刚刚就提到啊，对于理财的部分，我相信夏姐是驾轻就熟。可是我最有感觉，其实就是第二部跟第五部，就第二章跟第五章的章节，一个是谈小孩，跟你的孙子那一个一部分，就是谈这个照顾老人那个部分。但我们在讲照顾老人哈，不过还是很好奇，就当了阿嬷之后，有影响你的工作跟作息吗？
哎，其实我以前有一个经纪人说，哎，你不要跟人家讲说你当阿嬷了，不然你可能又影响到你的工作。
结果呢，
结果我就跟他说，哎，其实阿嬷这个工作其实不，这个职位是被动的嘛。当我儿子结婚了，他有孩子了，我当然就是阿嬷。这我觉得也隐藏不了，这也骗不了人。
你公众人物很难藏了，对不对？
可是我觉得也不用藏，其实我蛮enjoy的。
对啊，你没有刻意去讲这件事情，但是你是享受这个过程。
对，
对对，
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在这么长期的理财教育当中，你有发现很多年轻人不敢生，
是啊，
对，不敢买房子，不敢生，不敢那个。那后来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儿子的方式其实是蛮好的，好，就后来觉得说，哎，那我应该把它写下来，然后让年轻人会觉得这是可行的。
嗯，
因为像我孩子，他从小就有一群同学朋友一起玩，到我们家吃饭然后玩，我都认识他的朋友。
是，
就没想他们结婚也是差不多，就年终一个，年尾一个，然后隔年又一个，
时候差不多嘛，
差不多。然后生小孩也差不多。然后有一天我竟然发现了，就是他们小孩抱过来了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没有带尿布奶粉？”他说：“不用啊，用你们家的，因为我们都吃一样的奶粉。”
哦，是是是。
那我觉得很好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那这样我亏本。”那我儿子不亏本，我去他们家我也不带。我说为什么？
把家
对
用回来再。
哎，所以我
分享。
对，所以你看他们是用一村的力量来养孩子，哎，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可以跟年轻人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
就你在书里面其实看得出来，你鼓励大家要生小孩，不要怕生小孩，
对
不对？哈，
对对对。
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一个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谈的问题，就是说啊，现在物价那么高，房价那么高，我不想买房子。我一直很想知道夏姐对这个看法什么样。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，其实你还是鼓励大家有能力的话还是可以买房子。对，
对
不对？
因为我孩子说实在，他结婚的时候他也是搬出去住，他也要独立。
他没有跟你住哦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
哦，蛮独立的哦。
哪一个媳妇想跟婆婆就没有开玩笑，没有开。
好，你说出很多媳妇的心里话。你现在搞不好很多婆婆也不想跟媳妇住啊，
哎，对，
对不对？
所以一方面，我觉得他们要独立，我觉得也件好事。
嗯，
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要搬出去住。”我说：“很好。
哦”
对对，我也没有什么。
啊，你算开明的啦，
我算开明的。
嗯，
对对对。那他说搬出去，我就说：“哦，很好。”然后我跟你讲哦，我那时候如果叫他买房子什么，他才不会听我的。是他租房子先租，然后租的时候呢，他的房东就跟他讲了。
讲什么？
他的房东说：“哎，你们。”其实一直付租金给我也不对，你们应该买房子，那我房子可以给
你。
你
说房东跟他讲这种话？
对，房东，因为房东想卖房子给他。
哦，我想说哪有房东那么佛系，
对，
那所以呢，你的儿子就
他就跟我讨论说，妈，房东想卖房子给我，我说，哎，你这房子千万不能买。
为什么？
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房子现在不要讲哪里好
啊，不要讲哈。
但是就是他的大厅非常漂亮，他是新房，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住新房子。
是啊，嗯，
然后那个大厅很漂亮，
嗯，
公共间一进去，哇，冷气好强哦！我那时候去冷气好强哦，
嗯，
然后还有很多的桌子啊、椅子啊，哈，
就公共设施做的，
公共设施好，
富丽堂皇，
对，富丽堂皇，好漂亮，嗯。但是呢，等到我到楼上去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一间的很小间，
多少间在那边？
八间吧，八。
一层
对对，都是那种小平数的，然后呢我再进到他家，其实我都快哭出来了。
为什么？
很小
啊。你说你媳妇跟你儿子住的房子，
对对对，他们当然讲说，哦，什么有什么什么20坪，可是你现在扣掉公社，
啊，
是不是有
十来坪吧？
对，就大概十来坪出头而已啦，
好，
然后他们因为我儿子比较高嘛，哦，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主卧房，那个加大的床铺进去之后，你知道没办法放衣橱，所以衣橱是放在另外一个小房间。
啊，那么可能
就两个房间而已嘛。
哦，
然后客厅不像客厅，就我们看电视像我们这样面对面。
所以我问你，他们有没有住久了，其实想搬回家住呢？
哎，其实没有，但他们还跟我说他们想买。
哦，
那我就跟他说，
哦，
我就跟他说，哎，第一个你要想想看啊，以后如果你生小孩怎么办？
嗯，
你小孩要放哪里啊？
对，
你哪都可能放不下吧？
好，
然后我跟他说，哎，第二个，你有没有想想看，你这个公社占了多少？你去研究一下啊，这一坪房子多少？你要花这么多钱在公社上吗？
是。
对啊，我说那房东，他说房东想卖给我，我说房东讲的话对一半错一半，
嗯，
他就是希望你自己能够买房 子，嗯，那我觉得我跟他讲他才不会理我，对，房东跟他讲他就会理了，对吧？但
小孩都这样子，别人讲话都
对
的，
错是房东可能想要脱手或怎样，啊，那我说我鼓励你你去看房子，
嗯，
对对，
所以哎，很多小孩真的要自己结了婚之后才
一人对一子而教，一子而教，
一子而教，哎，就是这句话，没错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请夏姐来分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喽。
年纪越来越大，万一失智了怎么办？
别担心，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？
啊，什么是议定监护？
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，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，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。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。
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是，老婆大人。
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女儿啊，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？
妈，放心啦，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，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，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，领取时啊，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。
劳工自提好处真多。
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。
广播用听的不稀奇，用看的最接地气。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，
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，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、使用的健康资讯、多元的生活内容。
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声，记得按赞分享，还要打开小铃铛哦。
在今天单元当中，继续跟大家分享。
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？刚刚不小心睡着，没有听到呢。
错过节目别担心，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，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，精彩无限 repeat。
Hello 各位听众朋友，
现场节目也很清楚，没有杂讯哎。
那当然，手机有正声，让你幸福与日增哦。
追求资讯，享受生活，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。
FM 104.1
正声调频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，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，下午六点重播。
财经早知道，理财我最照，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.1财经早知道。
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.1，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，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。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，我要介绍的这本新书呢，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的老朋友，刚刚也说他是我的贵人哈，就是夏韵芬夏姐啊，也是知名的主持人跟理财作家。他这次出了这本书呢，叫做《夏韵芬热享人生体验》哈，他有个副叫做《迎向 AI 时代的全龄理财建议》。我们刚都在讲你这个身份改变后的生活，但你书上其实也有提到，就是啊，那我再多问一个，婆媳之间怎么相处呢？你在里面有提到，其实我觉得，你真的是很开明的婆婆，因为关于生小孩这件事情，他们两个好像也经历了一些，不能讲波折，就辛苦吧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你对这个好像也真的是在旁边蛮鼓励他们，而且他们很多的怎么样？当张老师的角色吧，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
因为啊，我觉得可能过去有人讲说，你要把你的媳妇当成是女儿，其实我也觉得不必，
有点矫情。
对，我也觉得矫情了，
对
对对。那有人说啊，你媳妇不能把她当成外人，但媳妇她就是外人。那我觉得大家的分际界限感有了，我觉得 OK 啦。
我就跟你讲很重要，就是说你不要就是硬要说她什么是我女儿，但是你把。目前的情况，他真的就是一个外人嫁到你家了，
对
不
对？
但我们把这个关系讲清楚，你做事有个规则规矩之后，反而大家可能相处更自然一点哈。
我觉得这样是啊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人你也不用伺候我，你也不用对我好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你老公照顾好，我觉得你们夫妻相处很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
他把他老公照顾好，基本上你也开心，
对，我也开心啊。而且你知道他们要结婚的时候，我儿子第一句什么？妈，他不能生，我可以娶他吗？
这书里面其实有讲到，但从你口中讲出来还是蛮压抑的。
我那时候
第一次听到，应该也是吓到了吧？
对，但是我也没有立刻的反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说实在，他们也结婚了，可是他们也没生小孩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我说，其实你们要留意一下，你们自己两个人相处是怎样，是不是能够有什么话都说，有什么开心的、不开心的，都可以互相的有话讲不完。我说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也有朋友结婚生不出小孩啊，那难道你是为了生小孩而结婚吗？
这倒是也是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们自己想想看，要不要好好的相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是，但还好哈，就媳妇可能身体上面先天有一些问题嘛哈，但是后来也顺利，你看。不生则一，那就生两个，而且一生百分呢，很多人求之不得。
可是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快哭死了。
哭什么？
因为他是双胞胎嘛，所以他其实是早产。我们家那两个是早产儿，然后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真的快哭死了。然后我真的做尽了阿嬷该做的事，就是去求神拜佛，说
我
折寿给他们吧。
来，你太严重了。我听过一种说法。早产的都相对比较聪明哦，
是吗？
你去查很多伟人都是这个早产，
是吗？
真的真的，
他们出生好小，一千出头。
我觉得你养得好，到时候长大了就知道了哈，你的福分来了。好啦，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聊你的这个孙子哈，再聊聊看这本书的内容哈。当然啦，请夏姐写书，理财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。来讲讲看这本书里面谈到理财部分，我不想聊一下，就是说其实夏姐你现在到底算不算退休啊？
其实我算半退休，
半退休嘛因为之前你有一本书在讲退休生活的时候有讲到嘛哈。那你觉得像这种身份的人，就是半退休的人，现在很多人也在关心所谓退休理财规划，尤其这几年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是不是来聊一下，就是说退休的人要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理财呢？
因为我觉得啦，其实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学生影响到我，你知道？
怎么说？
因为那时候我在世新教课嘛，我教大四的学生，那我就跟他说：“AI 来啦，那你们工作上，我本来要激励他们不要被取代，你要那个创造一些这个 AI 没有办法取代你的一些能力嘛，就有一个学生竟然跟我说：老师，那个 AI 来更好，我就不用工作了。” 我心想昏倒了啊，你不要工作了。
这什么意思啊？
他就意思说，哎，我每天就问一个 AI 很厉害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每天早上九点半我就问 AI， 我今天可以买什么股票。然后呢，我到了十二点半我再问一下，我现在可以卖了吗？我可以赚多少钱？
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以后大家都不用工作了，对不对？那股票每天都涨停板了。
对对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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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他这样他就可以每天，他说我每天少赚一点，我就可以有钱赚，我够我生活就好。我想说，哦，对，年轻人是这样想的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也问我一些朋友，他们有一些已经退休，年纪也比我大一些了。我就问他说，哎，那你以后你期待什么？他说，哎，我也期待 AI 啊，我洗澡啊，报上报下的。
怎么大家对 AI 都有那么多的想象空间？我基本上都觉得是幻想了吧。
对，我也觉得哎，你想想看他多久之后才会实现。
我这样讲，也许啊，我们这一代可能看不到，就是下一代吧。但有些事情我们应该没办法享受 AI 的这个机器人帮洗澡啊换衣服。
没有，你活久一点，你搞不好活到100岁应该有。
哎，你之前不是讲过吗？现在祝人家活得久不一定是祝福哦。对，所以我要活得健康啦，对不对？
我觉得没错没错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是 AI 可以替我们做很多事情啊，替我们做很多，比方说，哎，我期待有 AI 的家事机器人，哇，那我就觉得太开心了哈。
那所以呢，现在 AI 时代，我们的理财要做什么改变，或者说怎么配合 AI 时代的来临呢？
哎，其实坦白讲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些。几年前我们是有大数据，大数据可以来做一些我们情绪的参考啦，或者我们投资的一个参考啦。你说现在某种程度来讲，我一直认为啦，TF 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 AI 协助下的结果，因为它跟着指数走。
是是是。好，
那但是现在有主动型我们就先不讲，那被动型的其实基本上它跟着指数，所以某种程度我就有这样的概念。那另外我觉得 AI 现在的跟协助的财务的一个规划，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，哦，那通膨要到底有多严重，那我如果活到了90岁100岁，那我还是挣多少钱，我的购买力到底多少，我觉得他可以帮你算出来，
是
可以帮你计划出来。以前你可能要问理专，你可能要觉得，哎，我钱不够，我不能够找到很棒的一个理专。可是你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协助你来处理你的一个财务的规划的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
就
我觉得是有的，
因为 AI 多了一个理财可以咨询的管道，
没错
啊。而且这个咨询的管道可能不会像，比如说你刚刚讲理专，我不是对理专不敬，说这些理专可能都有一些业绩的压力哈。那可能在推荐商品的时候会有一些业绩的考量，不是说不对啦哈。可是 AI 也许可以避开这样子的人性，对不对？
对呀，因为当然嘛，你想想看，我如果说我借一个佣金，我可以抽 5%， 一个没有佣金，你觉得我要卖什么给你？天地良心啊！对不对？我接触一个理专，我也有家要养的，
是是，
所以我觉得自己要能够聪明的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财富，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应对，然后我再协助，请 AI 来协助我，就不要让我把钱给花光啦，不要让我钱到最后，哎，我活着，然后钱已经花光了，这还是很大的悲哀。
所以夏姐，你自己本身的投资有这几年慢慢转到 ETF 这样的产品上面
了吗？我其实有，不过我也要讲一下，就是说 ETF 我大概都是根据就是有一些比较指数型的或者是市值型的啦，大部分其实坦白讲，我从大概2000年之后，我大概就是一个共同基金的一个爱好。
是是，我们都是，
对，我们大概
都
是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共同基金，如果你选对了，就像我刚跟年轻人讲，我说如果你选的一个台股的共同基金，台股基金，其实每年报酬率都是20-30%、30-40%
是
都有的。
对，
那你说 ETF 其实它没这么快，那你如果买国外的 ETF 我觉得可以，
可是麻烦啊，
对，就比较麻烦一点。
对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国外去开户
啊，有那个平台啊，
有平台
其实是可以的。
对那如果现在的理财碰到最近这种情况，我们这个全世界碰到一个疯子嘛，一个小老高每天在发疯，很多人的资产因为这样缩水，尤其退休族，我觉得他们会忧虑，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相信最近应该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我其实我在写书的时候也刚好碰到一些就是国际，比方说乌克兰战争、俄罗斯战争，然后要谈停火又还没有谈停火，
但是没有碰到，
对对，但没有碰到川普这个疯子啊。那时候我就记得说，诶，刚好那时候我在搭飞机去玩嘛，好，然后我刚好碰到乱流，然后机长就广播了说，现在有乱流啊，请他系紧安全带，然后等到我们通过乱流之后再送餐，再那个去上厕所什么。诶，那一段我很有感触，诶，你看现在川普像不像就是乱流？
哦，比就乱流还可怕。
对，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会跳机啊。跳机不就自寻死路了？
是，
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系上安全带。所以我觉得大概在几年前，我大概就觉得系安全带度过危机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其实我在书上有提到一些再度的提到资产配置的概念。那以前我大概还是认为说，哦，三七六四啦。不过我 坦白讲，如果你问我，我一直都是五五，不管我几岁，不管我现在当阿嬷
哦，真的吗？
我都一直是五五
哦。
你知道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
我觉得都如果拉高了债券的话，我会错失股市的比较好的报酬率。
嗯，
所以以我来讲的话，就算我这个年纪，其实都当阿嬷了，对我还要五五嘛？要，所以我想要跟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分享，也可以跟你。